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老师好。
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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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放掌。经过午休之后，精神回来了吗？是，好，这样，请问我们现在要讲哪一个地方啊？从哪里讲起？53页啊，大悲心，我们已经讲到什么心了？菩提心讲完了啦，三心之一。接下来我们讲大悲心。菩萨行的根本是什么？大悲心呐，哈，大悲心。但是我们常讲慈悲，慈悲啊，慈悲是给人快乐嘛，给人安乐。悲呢，是能够拔除人的苦恼了，哈。但是为什么这里只讲大悲呢？为什么只讲大悲？只说大悲为大悲心为根本，为什么是这样呢？哎，导师这样做解释了，哈。因为佛法到底是以解脱众生的生死苦迫为最高的理想了，哈，最高理想是这个生死的苦迫，苦嘛，哈，所以我们要拔这样的苦了，生死苦，其次呢，才是相对的救苦，才是相对的救苦了。相对的救苦是指什么？救济事业了，哈，就是以乐的这一部分的。我们为什么说，哎，另外一个看点观点就是，哎呀，我们喜欢把我们给人快乐嘛，哈，希望把我们自己的都得到快乐给别人嘛，哈。但是呢，感觉到哈，如果没有拔他的苦难呐，给他快乐也没什么用嘛，哈。就好像那个不良少年了，哈，给他快乐好像对他也没什么帮助了。要把那个不良少年变成好的少年，给他的快乐才能够真正的有效果嘛，哈，但是我们说拔了真正的生死苦一拔掉了，那叫什么乐啊？生死苦解脱乐是吗？包括成佛啊，成佛不单单我们说到了大乘佛法分成两种生死嘛，一个是什么分段生死，另外一个呢变异生死嘛，是吗？成佛也是把这两个生死完全的拔除掉嘛，哈，就是烦恼跟什么习气嘛，哈，拔了这个，所以佛法大小圣都一样，是以这个拔苦、拔生死苦、生死苦。当然，道成到后来有两种生死苦嘛，只要这个苦真正的彻底拔掉，那就真正的究竟什么？以乐了，是吗？所以，而且我们在这个秽土了，哈，秽土众生呐，苦难嘛，哈，所以大悲了，哈，所以只谈到大悲，大悲心为根本了。而这个悲心要怎么去修学呢？我们说菩提心也要修学嘛，哈，悲心也是要修学。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所以悲心要从人类，也就是众生呐，哈，的相互依存，从这里开始观察到相互依存，然后到怎么样呢？相互依存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自他的什么平等性，就是自他的共同性嘛，哈， 然后呢更进一步去深刻的体验到什么空，就是自他的体空，自他体就是没有不变的法体的，像一般社会讲的那个本体等等的是没有那个的哈，自他体它是空的，这样去理解修学了哈。我们早上也稍微大概对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说明了哈。如果以什么都以自己为主，以自己利益着想的话，那即使做一些慈善事业，也不能够称为是菩萨行。最多能够称它是什么行呢、啊？最多啊，善行，什么善行？因为这个菩萨行也是善行嘛，啊，人天善行呐、啊，就是无生共法的善行，就是这样的哈。因为菩萨行是不是人天行呐、啊？人菩萨行是不是人成行呐、啊？是不是？人菩萨行它是人成行吗？人天行吗？是吧？是不是？有点头有摇头，菩萨是只有他，菩萨是只有人天行吗？他是能够成佛的嘞，他是能够成佛的嘞，还超越什么？超越二圣呢？菩萨行是能够成佛的哦，他是超越二圣哦，这样理解吗？所以他是世间出世间统一的哦，不离开世间而出世间的哦，所以他是世间出世间统一，他不是人天行的啦。啊，但是如果以我见为主，还有我的话，最多最多只是世间善，世间善，人天善呐、啊。嗯，好，在这里我大概再提醒一下了哈。我们说这个只因为有慈悲嘛，为什么只谈大悲心呢？哈，这样我们刚才有理解过了嘛？哈，其实大悲心也可以设以乐了哈。我们刚才讲说真正的拔苦之后哈，那只是就近乐嘛，这样了哈。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心。第三心是什么？空心见。哎，空心见，我们说大乘三心，大乘三心为什么空心见也叫做一心呢、啊？知见也是，假设要心，它也是属于一个知见。假设说性心所来讲，它也是属于什么？慧也是这种心所啦，也是这种心，这样理解吗？也是这种心，所以菩提心、大悲心、空心见，空心的知见嘛。好像慧是心所嘛，哈，所以可以这样说了哈。这样空性见的那空性到底是什么？空性见就是空性的正见，空性的正见。但是空性到底是什么？空性导致说缘起的空性，那什么意思啊？缘起的空性，那是什么意思？不能够离开缘起说空性，缘起是一切法都是因缘而生起的，从因缘而生起，看到它是什么？因缘和合是无自性的，不是自由自成的。来这边看到无自性故空，无自性空，然后再证入什么空即性，所以空性是缘起的空性呢？啊，缘起的空性。这样的话，到底什么叫做缘起的空性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导师这句话呢？接下来就是导师说明的了哈。初学者，因为这一小段是在说明空性见嘛，是吗？所以初学也是要学那空性嘛，哈。只是初学，导师说那性空是缘起的性空了，所以是要从缘起说起的哈。所以初学者怎样，应该以怎样缘起得世间正见，以缘起，因为要学空性，就要从缘起学嘛。啊，刚开始初学者就要从学缘起，要学缘起的什么部分呢？就是在缘起得世间正见，缘起的世间正见呢？因为缘起法相非常非常的多嘛，是吗？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嘛，哈。初学者要在缘起当中去学到缘起的世间正见。世间正见是什么？知有善有恶，然后呢，有业报，就是有因有果。这样的话，因是指什么？因正见的话，就四个正见，有因有果。这因是指什么？就是有善有恶，有善有恶，它就会有什么？造成什么？有报，有业报嘛，是吗？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相信有善有恶，我们要相信有业有报。善业 就得善报，或者是乐报；恶业呢，就得恶报，或者是叫做苦报。要了解这个，否则我为什么要行善？就是有，就好像导师举个例子，去工作哈，一定有什么，会有报酬，会有它的价值嘛。啊，行善也是一样，行善一定有它的什么报酬啦哈。所以不单单要信有善有恶，还有什么有因果，叫做有业有报嘛哈。然后有业有报了哈，那么有业报了哈，有因果有业报了。这保持把它再分开来说了哈，因为因果了哈，因果业果这个啊也是属于果了，但是是特殊的果，那叫一手果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果有很多种果，很多种因嘛哈，业报是业果，那是特别针对什么善恶业，就是一手因所得到一手果了哈。当然，如果在成佛之道，他还说到一个什么有前生有后世嘛哈。要三世因果了，三世因果。啊，接下来就是有凡有圣。哦，如果没有圣者，那很糟糕。如果没有圣者哈，哦，我不要学佛。哦，那三世轮回，那生死苦哈，都不能解脱，是吗？所以要再来相信一个有凡有圣，哦，那才可以啊。进一步呢，就要知道了，世间一切都是缘起。本来世间一切都是缘起，我们初学者要在缘起当中得世间正见，然后接下来就要知道，哦，世间的一切一切的法都是什么样缘起的，都是因缘所成法的。所以呢，生死是什么的生死啊？什么叫做缘起的生死啊？生死也是什么？是不是自由自成的法啊？不是啦，它是怎样因缘所成法，因为加了不好的因缘，生死就起来嘛。一了解生死是缘起的生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生死呢也是缘起法嘛，是吗？什么叫缘起法？也是有因有缘，而生死苦就怎样集起来了，就生起来。这样是有因有缘，是什么因？什么因什么缘啊？有因有缘，生死苦就集起来了嘛。但是它的因缘是什么？生死苦的因缘啊，祸还有什么业啊？是祸业有集，我们说苦嘛，苦就是生死苦嘛，主要就是生死苦，苦集，集就是祸跟业嘛，所以叫做祸业苦嘛。有因有缘，那就是有烦恼了，烦恼就会造业，没烦恼就不会造业嘛，是吧？哈，就是有业，就是有祸有业，哦，生死苦就集起来了。然后呢，有因有缘，世间苦就会灭。有因有缘的是什么因缘？世间的苦就会灭。什么因缘？行什么？八圣道、圣道，什么三邪六度等等的啦。三邪六度，这个各位，我们只要知道生死苦，生死苦是世间的现前的嘛，那叫做果法嘛，哈。因为因缘所成法，那叫果法。我们就具体的佛法是非常非常不离开现实的，就在现实我们都能够观察到的地方去观察，原来我们的生死苦啊，这个苦果啊，现前的这个苦果，原来是缘起法，因缘所成法。一了解这个之后啊，哎呀，就知道哈，这个苦病啊是可以好的，因为是缘起法。我只要就好像我生病了，我只要知道这个生病是因为有它的病因，只要知道这个啊，就知道一病是可以好的。如果哈，这个是自由自成的，我们修什么都没有用，就自己有的嘛。一了解生死苦果，这个是缘起法的，有它的病因，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啊，可以的。我只要把它的病因消除掉了，我就能够怎样，病就好了。所以一了解到这个，就知道可以灭。只要了解到苦是由于缘起的，是有它的因，就是集嘛，哈，集地。一了解这样的时候，就可以肯定有灭地，有灭地。一这样的话，再来去找什么灭的因缘，那就是什么道地了。所以有因有缘，世间苦灭， 他因缘就是什么？就是三学八正到六度。所以苦集灭道，苦集就是什么？流转嘛，哈，流转门。啊，灭道呢，就是还灭门，就是清净的因果了。流转门就是什么？杂染的因果嘛，是吧？流转门杂染的因果，因是什么？就是极地，它产生的果呢，就是生死苦果。出世间清净的因果是什么？因，出世间清净的因，道地嘛，哈，道，它能够得到什么？涅槃果嘛，哈，那出世间的清净果，一切都是依缘起的啦，哈，世间的一切都是依缘起，生死也是依缘起。这样一切都是依缘起，缘起它是有相对性的，缘起有相对性，所以它怎样？无常，无常，无常，也就是不可能是常住啦。所以无常就是什么？不可能常住，就是说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嘛，哈，常性不可得。这样的话，缘起无常，所以是苦的。缘起无常，所以是苦的啦。所以无常故苦啦。所以我们说佛法讲的苦啊，要从无常故苦，就是彻底的什么磨灭，彻底的不可保性，要从这个地方，不要只是说无常哦。无常的话，这样的话，乐会变成苦，苦也会变成什么？苦啊，苦也变成乐，是吗？所以要从什么？不要只是传统从变化了，要什么？从彻底的无常，就是彻底的什么磨灭。彻底的不可保性上了，一切一切的都必归于灭，从这个地方来说明苦了哈。所以无常苦，无常故苦，这样的无常苦，所以是没有我了哈。因为当时在印度，印度人他认为什么？我是什么样？我是常乐，我常乐的哦，乐的，乐的啊。所以世尊就说没有啊，在一切从这边看起来了哈，是无常的。无印都是无常啊，色无常，受想行识也无常。无常是苦吗？哎，是苦。既然一看到一切都是苦的时候，那就没有我了，因为它不是乐啊。一般的神教的神我是有乐的、啊，所以从这边哈、哦，就说无常故苦，苦就是没有我了哈、哦，苦就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呢？这个我导师把它括弧起来说，那就自在嘛，自己存在自在，嗯，而且自信自信，嗯，自由自成的了哈。既然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了。我们就是因为有我嘛，所以一切才是我的嘛。既然没有我，就没有我所了了哈。啊，无我无我所就是什么？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就是空，就是没有实在性。就是其实都是对一个自信见，自信见，同一个自信见，碰到有情就指什么？人我。碰到法呢，就指法我了。嗯，所以空，无我无我所就是空了哈。这个基本上都是在《阿含经》就这样看得到的嘛哈。而空无厌。无相三解脱门，在这里就会跟前面那个基本上都会谈到三法印的嘛哈，每一个法印的哈，啊，在这里哈，导师也做了一般比对啦，这也是在部派当中就有这样做比对的了哈，嗯，包括哈，嗯，在经典上就有这样的了哈，嗯，就是观无我无我无我所就名为空解脱门了。观无常苦就是无怨哈，无常苦无怨，因为无常就要怎么样，厌离是吗？厌离，所以说无怨哈。观涅槃呢，就名为无相，所以是跟三解脱门是跟三法印做对比了哈。接下来这一部分还可以在就是在佛法的。经典上或是论师上了哈，部派的论师上还可以看到这些论述，接下来呢就要再更用大圣的观点来做了哈，来做观察。 其实啦，生死解脱的涅槃它是超越的啦，超越的，超越相，所以是没有相嘛。但是超越相没有相，能不能说它无相呢？也不能说啦，因为一说就什么堕在什么堕在言辞嘛，堕在相对界了啦，所以说无相也不对啦，也不能够说是无相。所以前面说观涅槃名无相啦，但是说彻底的来说啦，涅槃本身连无相也不可说啦。这是这个观点，就是从究竟意义上来看啦，究竟意义上来看。因为大乘初期大乘比较属于重在什么圣义地上来看啦，这样理解吗？前面那是比较属于在幻象上来做说明啦，观察的过程当中从幻象上来做过说明啦。大臣呢为了要就要显示涅槃甚深，所以称之为空，或者空性无相无厌真如法界等等啦，所以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那个空呢就是阿含经当中说的涅槃，涅槃的生化了，一切法空就从那边出发了。所以初级大圣经是重在什么圣义地，圣义地若在阿含经当中就是什么涅槃，涅槃嘛，缘起在阿含经当中还是什么俗数法嘛，世俗地嘛，是吗？所以大乘显示涅槃甚深啊，都是就会称之为空性无相无厌真如法界，那就一切法空即性，就在谈阿含经当中的涅槃了。但是要契入这个涅槃，涅槃甚深的涅槃呢，是因为什么？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契入的，观察无我无我所，那就是空嘛，所以假名为空了。其实空也不可得，空也不可得，所以我们常会听到空义什么空义复空嘛，空义复空。在大乘的空相应经中，空相应经，大乘的空相应经是指什么经呢？ 般若经嘛，般若经主要是般若经呐，还有呢，如果说文殊法门啦，也是啦，只是它有义流了，同源义流，但是最主要就是空相应经，我们一般来看到就是最少是般若经啦，般若经，缘起即空性，空性即缘起，就是我们常说的缘起即空性。空性即缘起，那什么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嘛，这样缘起是即有还是是有还是空？缘起是法相嘛，是吗？法相就在有嘛，缘起法相，缘起即性空啊，性空就是生义地嘛，所以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那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空有无碍了。所以这样的空，这边的空性呢、这边空性是真如等义名嘛，真如等义名，因为这是涅槃。这样的话不能够解说为无，不是没有，不能解说为无，因为什么？即空即有，所以只能够空，不是说无，不是说没有，空是指什么？空是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自信，是无自信呐、是无自信，不是无，因为无的话，我们一般说无就没有这个法嘛，没有这个法啊。但是中就是空呢，不是无，而是无自信，没有实在性，有没有破坏法？法有没有破坏？没有嘞。中论怎么说啊？已有空义故，怎么样？一切法得成，没有破坏法，反而是要什么成立法？所以空是什么？没有破坏法，不是无，而是什么？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了。这样的话，在大乘就这样喽。这是依什么缘起甚深 而通达涅槃，就是极尽甚深的，那什么意思？缘起甚深，缘起甚深，而通达涅槃甚深。大乘缘起甚深，缘起法是三乘都会说到的嘛，哈。但是在阿含经谈缘起，或者是部派谈缘起，基本上所谈的缘起是什么缘起啊？生灭的缘起，生灭的缘起。而如果大乘谈缘起呢？中观在谈缘起是什么的缘起？啊，性空的缘起，就是无生的缘起嘛，是吗？所以大乘叫做一缘起甚深，就性空的缘起能够得到什么涅槃的甚深。涅槃的甚深，涅槃就是什么？就是圣义地空即性。这就是前面讲的什么？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所以大小圣在谈缘起还是有所不同了哈。但是大圣谈的性空的缘起有没有离开阿含在谈呢、啊？没有嘛哈。阿含也说到什么空相应缘起嘛哈，多行空意嘛等等的了哈。但是那还是少数了，还是少数。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段可以了哈。在菩萨行当中了哈，菩萨行中是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嘛哈，无我无我所就是空。从这里呢，又要正知缘起而不着相，那什么意思啊？这一段话呢，因为这一段话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菩萨行当中，对于菩萨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无我无我所空，还要正知缘起而不着相。因为菩萨行是要什么？哦，三大圣集结，还有菩萨行呢？菩萨行要具体的事项在行嘛，是吗？在行具体的事项在行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它是什么样，无我无我所空，就在圣义地，圣义地上谈。要在无我无所空之下呢，怎么样？要能够正机正知什么？缘起是指什么？缘起。无我无我所空，如果说二谛来说的话，无我无我所空是圣义谛还是世俗谛？啊，圣义谛，无我无我所，一切法空，是吧？不可安立，一切法都不可安立。但是菩萨行不单单是这样，因为菩萨是广大行啊，要具体的行啊，要具体的事项在行啊。所以在具体的事项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它是性空的，而因为有性空，然后才能正知什么缘起一切的法相，而不会着相。这样可以理解吗？要正知的一切法相，不单单正知缘起哦，不单单正知缘起的法相哦，而且要去行了，是吧？行缘起的什么大悲心行的这样的法事相嘛，但是而能够什么不着相，虽然行在相中，但是不着相。因为他知道相是什么，这个相在圣义地是怎样空，是吗？无我无我所空嘛，这样可以理解这句话吗？可以的啦哈。好，所以啊，如果没有无我无所得为方便的话，如果没有空空性无所得为方便的话哈，啊，处处取着啊，那不能够成为菩萨大行呐，这样可以了哈。这无所得，所以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无，空是什么呀？无自性，无自性就是什么？无所得，无所得，无所得就是没有实在的可得的啦，自性就是实有的嘛，实有就是实在的可得，有所得，那空性是无所得，无所得啦哈。这样的话，行在一切的法相当中呢，才能够真正的怎样不着什么不着相呢、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法相当中就好像缘起相嘛，缘起相它就是什么，就是性空这样的、啊、就是在。所以大圣呢跟二圣之间的差别就是直接在观察法相当中就当体就观察到它是什么空，就是因为是空即性。空即性就是 在虽然是在四相当中观察因缘和合，所以不是自由自成的，所以是无自性空。虽然是在四相上做观察，但是这个是就已经是跟圣义谛在做结合了，这样理解吗？因为空无我无我所，借着这样的观察世俗空，就会证入什么圣义空，那就涅槃空了吗？这样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因为就是在当体上就直观这个，所以叫做生死。生死就是缘起四相的嘛，我们凡夫的缘起四相，生死当中呢就直接观察它的空即性，那就是涅槃。所以大乘都要讲什么生死怎样即什么即涅槃呢？生死即涅槃不是否定否定它的幻象哦，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有没有否定啊？没有否定哦，所以不是说是无，只是在否定它的自信，没有实在性。所以生死即涅槃就是生死苦涅槃乐都没有什么实在性，没有实在性了，都是什么空即性了。好，结束了哈，我们已经三心都讲完了。哎，请问哪三心？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这个可以跟什么做连结？这个三心呢、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我们的什么关系啊？跟我们的什么有关系？人的三大特性有关系吗？哈，嗯，是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往最好。最圆满的方向去什么开展呢、啊？开展，嗯，这是大好机会了哈、哦。是，这个是这样的哈、哦。这个因为不离开我们自己的身心嘛哈、哦，所以要相信是可以相信的嘛哈、哦。要学是可以学的啦。我们如果要相信是可以相信，依着这样师父可以相信。要学的话是可以学，学快学慢那另外一回事啦。学快学慢另外一回事，但是到底是怎样愿意学的话，觉得说哎，这个是可以学的话，到底是怎样可以慢慢的学了哈、哦，是可以的、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解说这个三者是修菩萨行的所必要的，但是哪一个是更重要的？悲心。为什么？因为如果缺乏悲心，什么法门都跟成佛的因缘无关，什么法门都跟成佛的因行呢、啊？因为成佛的因行是什么行？成佛的因行是什么行？啊？菩萨行嘛。为什么菩萨行叫做因行呢、啊？因为修学菩萨要怎么样成什么？佛，佛就是果嘛，哈，佛果，所以一定要修成佛的因行，那就菩萨行才能成为佛果了，哈。所以悲心是更重要的，这相对来什么来说啊？就是如果没有悲心的话，跟成佛的因行无关。纵然哈，哦，般若非常高，很高了哈，般若智慧，但是纵然智慧再怎么高，他能不能成佛啊？他会怎么样？证实相他会怎么样？他会变成什么？都在哪里？阿罗汉嘛哈，都在二圣。所以悲心是更为重要的了哈，嗯，这底下都是举一个例子了哈。这个取什么那个字怎么念？公哈，就是这个嘛哈。所以说这个部分取公斋从书了哈，陈建明嘛，这是学密的了哈，陈建明居士，他这样说到了哈。在西藏，一位修无上一切、无上密一切的大威德法门的哈，大威德法门、无上密的大威德法门，基本上就是黄教的啦，黄教的无上密的法门哈，得到了大成就，应该是成佛复原的嘛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密教来说的话，成佛复原的。但是大威德的是什么？愤怒相，愤怒相哈，这个修得大成就的哈，哦，流露出凶暴。残酷的神情、啊、见到他的人都害怕，甚至害怕到怎么样？吓死，吓死！本来要成佛的嘞，成佛不是我们说，不要说成佛，修菩萨行，它的重要的是什么？大悲嘞！修菩萨行叫重大悲的，何况是成佛是吗？要接近成佛的人，竟然把人家吓死嘛哈！ 是吗？所以啊，这位大谈就者他说是原来是没有修慈悲心的啦，可见没有慈悲心的、哦、古德传来的什么高明的修法、哦、都不属于成佛的因行、啊、都不是、大悲心、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这三心呢、啊，是修菩萨心所必须的，所必须的。而且呢，我们切勿高推甚进呢，一定要从哪里下手？切近处下手，切近处学习起了哈、哦，那是我们目标了哈、哦。而且要修学这个哈、哦，我们不要看到哈、哦，譬如说哎，菩提心呢、啊，要从切近处说起。如果说最高的菩提心是什么？我们说五菩提嘛，究竟菩提是吗？但是我们初学者啊，要从哪里开始起？发心菩提、愿菩提心呐、啊，都要从切近处学起了。成佛究竟菩提就成佛了嘛？大悲心哦，那个我们一般在经典有说，佛心就是什么？佛的心就是大悲心的哦。空性见呢？空性见如果佛的呢，二谛并观是吗？二谛并观中道，那时候是什么？我、哦、那个这个三心是最高的那一部分呢、啊。但是我们初学要从什么切近处学起的、包括空性见嘛，空性见刚才导师在对于空性见那一部分也是从什么呀？从缘起说起嘛，从缘起的世间正见开始说起嘛，是吗？所以要从切近处学起的，导师也建议了几篇文章了哈。菩提心的修学次第，慈悲为佛法的佛法宗本，自利以利他，慧学概说啊，这各位很熟了啦哈，学佛三要的嘛哈，那希望大家我们像类似这些啦，我们不要说知道就好了哈，我们要对这些呢，这些导师所抉择的这些法呢，要一再一再的怎么样，欣喜，我们不是只有知道了哈，不要只有知道还不够啦。只有知道，可能只有深得慧的知道嘛，哈、哦。我们呢要一再一再的心提，让它变成什么文慧了，哈、哦。文慧才有力量嘛，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了。深得慧跟文慧的差别，大家知道了，哈、哦。就是文慧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正见，正见。那什么叫正见呢？导师有几个例子嘛？哈，伽利略说地动，说教廷要破坏他，啊，如果一破坏他，他说马上地不动，啊，那就是什么？只是最多最多只是深得慧的理解了。如果要破坏他，他还是地动说，嘿，那就是有力量了啦，有力量要正见了，那就是佛法特有的智慧文慧了。所以那叫做什么？加行慧，加行要加功用行了啊。这样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既然是要从切近处做起嘛，哈，这样我们要修人菩萨行初学者的切近处要怎么做起了，哈，啊，导师接下来就说到了，哈，初学者就是凡夫，凡夫学菩萨行到底要怎么这样学，怎么样学了，哈，所以导师这样说到，依三心而修学，一切都是菩萨行，一切都是菩萨行，是吗？但是初发心修学菩萨行的经典上怎么说呢？是十善菩萨发大心，十善菩萨有的经典又称为什么什么菩萨？十信，十信都初学，初学主要是要什么？修学信心，让它成就。就是愿菩提心让他怎样修学成就了，菩提心修学成就就是信心嘛，对大乘的信心修学成就，那叫做什么？如是哪一个位阶？早上说的啊，初住了三大阿僧祇劫开始算嘛，啊，所以我们就初学菩萨，初学的菩萨修的就是什么？十善。我们一般认为十善好像是人天善嘛，其实不单单是人天善呐、啊，只要跟三心相应修十善，就不是人天善，那是什么什么善？ 菩萨行咯，那就是菩萨的善法咯。嗯，十善啊，前三个不杀生、不遗弃，就是不遗弃，就是不偷盗了哈，不邪淫，不邪淫是在家，出家呢就不淫了啦哈。这三善是正常合理的身行，身行。语行呢，我们说有三业嘛，三业就是什么？身、语就是口嘛，身口意业嘛哈。前三呢就是身业、身行，然后中间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就语行了哈，就语言文字啊，语言文字就语行。后面的三个呢，就是不贪、不嗔、不邪见，那就是意行了哈。在十善当中的不贪是指什么呢？不会贪着财力、名闻、权力，名闻、利养、权力都不贪着了哈。不嗔呢？不嗔就是什么？慈悲嘛哈，慈悲心。不邪见呢？不邪见就是怎样？是什么见？正见哈。啊，正见就是什么？知善恶业报，信三宝功德，知道前途光明哈。就是前途的光明，在佛法当中是什么？能够怎样解脱成佛嘞？哈，这一切都是是不是靠外在的神啊？不是啦，那是什么？都是自己要修集善行而来的啦，所以不会迷惘，要求外在的神哦，神力来救护了。嗯，这十善如果依着三心而修，那就是什么？十善菩萨行哦。那就是什么菩萨行，而不是人天行哦。所以这个哈，这个导师就几个初学者，初学人菩萨行的，就要从什么切近处十善做起。说十善菩萨，所以修行十善，就是人菩萨行的在修的嘛，经典就这样说的了。导师接下来有说到了哈，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或者觉得嘛，或者会有的人这样觉得说，哎，这只是重于师德啊，十善只是重于师德啊，而没有为人类谋福利的积极态度啊，哎，都不嘛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的嘛，好像只是重于师德，没有为人类谋福利的积极态度。导师说这是误会的啦，误会的。佛法是宗教，佛法是宗教了哈。佛法是宗教，这是什么意思啊？佛法是宗教是什么意思？导师为什么会这边说到宗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佛法是宗教，导师八大信念与看法哈。第一个就是佛法是宗教嘛？为什么提出佛法是宗教？就是要我们人类有很多的意欲嘛哈。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我们的一种意义嘛。但是人类最深刻的意义是什么？最深刻的，哎呀，我们自己的不圆满要让它圆满嘛。外在一切在束缚我们的，我们都要让它怎样？哎，圆满嘛，解脱嘛。没有离开自身的啦，只是刚开始哈，因为什么？智慧不够，都一直往外，让外面的来帮助我们嘛。哈，从看到出名，从看到语也有语神呐、啊，要求要下雨就求神嘛哈。本来刚开始说那语好像我们一样嘛，就好像小孩子哈，卡通影片都很多嘛哈，植物也好像拟人化，都是这样嘛哈。出名也是这样，因为姐姐的问题太大了，但智慧不够哈，啊，就推到外面有个神哦，最好那个神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让他来解决我的问题了。是吗？难免因为智慧不够，解决的问题太大，难免会迷信呐、啊。但是佛法不是的、啊、哈，佛法是一切智者所创的佛教，所以能够彻底的解决他的问题了。这都是不离开自己的身心的啦。所以导师这样说的：佛法是宗教，如果不重视自己身心的进化，那是自救不了，焉能度人呐、啊？不能够度人嘛。所以经上是这样说了哈：未能自度， 先度他，菩萨以此出发心。经典是这样说嘛，但是怎样的先度他呢？要怎么样先度他？如果说有福国利民的抱负，福国利民就是利他咯，有这样的抱负嘛，有这样的抱负。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学识，生活糜烂，一意孤行，他能够达到这样的抱负吗？是不行的啦，是不行的。所以菩萨发心当然是什么？利他为先，利他为先，就是未能自度先度他。但是这个是什么？菩萨是以此出发心呢、啊、是这样的发心呢、啊、目标要怎么样？目标要怎样？远大嘛，远大。但是要怎么怎样？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要从哪里下手？切近处，就是自身，自身一定要，就不能够 不净化自己的身心了。要达到那个远大的目标，就要先，如果自己的身心没有净化，那远大的目标是不能够达到的了。他说这就是怎么样，理想要高，但是实行呢，要从切近处做起，切近处做起。所以都是说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嘛，利他为上就是那个目标，目标很大。但是要达到一切都是利他为上，但是要达到这个啊，我说自己变成尼菩萨那麻烦的嘛，所以要尽心第一。但是在尽心第一呢，尽心第一的过程当中还是怎样，利他为上。所以假设说我现在去闭关，闭关假设说我就是要求自己的生死了脱，或者是同一个闭关，他就说因为我现在能力不够，帮助别人的能力不够，我现在闭关了，有成就之后呢，我接下来就要怎样，利他。如果是这样的发心的话，那是属于什么？利他为上，尽心第一，这样理解吗？他现在就像小学生呢、是学生的时代啊，他要先什么？学生时代啊，要聚集自己的资粮嘛，自己的能力嘛。如果小学生我发现我以后成就之后，读到教育完成之后，我要把我这个所学的呢，要来去利益众生，那就是了啦，是吗？不能变成尼菩萨吗？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说一个说我学成之后呢，我就要享受了，用我那个所学到的记忆来享受的，那就比较属于什么？自己的，就自己的嘛，所以做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跟大乘三心相应的，那就是菩萨行的啦。所以菩萨在坚定菩提，在坚定菩提长养慈悲心甚解缘起性空的正见，那就是大乘三心嘛，菩萨在这样大乘三心当中来净化自己的身心，所以也是不离开什么？利他为上，是吗？不离开这个来什么净化自己的身心，尽心第一。尽心第一就是尽心第一，就是那是基础了，基础嘛，否则就不可能利他了。在这样的净化身心呢，就会日渐进步。但是这个不是在说自己要解脱了，成了大菩萨再来成了佛再来利他，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自身的进化当中呢，自身的进修当中呢，随分随力的从事利他。这样的话，不断的自己进修，自己的福德智慧就渐渐大了，这样利他的力量就渐渐大了啦。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尼菩萨了嘛，就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远大的目标渐渐的怎么样，让它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要从目标要远大，但是要从切近处做起了。所以这是初学者初学菩萨行应该有的认识啊。所以就是这样，为什么？所以我们能够在三心发三心，以三心相应之下呢修十善的话，就自然而然我们在修十善当中，虽然是重在因为学生嘛，要重在自己身心的净化嘛，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是因为在三心相应嘛， 他会还是会在这个地方呢随分随力的利他了，因为跟三境相应嘛。随着我们的进化，自身的进化越圆满的时候，我们跟三境就更怎样，更相应了，是吗？啊，那就是学三境喽。在自立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学我们大乘的三心的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是什么菩萨行呢？不是人天行呢？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导师就要举例子喽，举具体的例子了啦哈。修人菩萨行的人间佛教了哈，在佛法还有初期大圣有良好的启示啦。嗯，导师在这边举了在初提大圣的启示，就是什么维摩诘长者，维摩诘经嘛哈，所表现出来的维摩诘长者，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善财童子啦。善财童子怎么样，五十三参嘛哈，举了这两个，我们来看他们有什么特色了哈。维摩诘长者了哈，除了六度来利益众生之外，另外呢从事什么自身，那就是什么从事什么实业了，世间的企业实业嘛，这个自身就厚德利身嘛，就是在从事企业实业了。入政治法呢，啊，从事政治了。讲论处那是什么，讲什么讲什么论什么，正法了，就是先说正法，然后就佛法，就佛法了哈。在学堂就是学校，又开同盟，那是什么从事教育哦，从事教育，而且什么现在的不是高等教育了哈，从最基础的什么小学啊，幼稚园小学那教育，最基本他们做起，哎，大菩萨哎，从这边地方教起了哈。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哈，在银房酒肆也去，但是银房酒肆他去做什么呢？去营房就是说肆意的过犯，淫逸的过犯了哈。那酒肆呢要怎么样，能立其志而不乱了哈，去那边喝酒哈，乱七八糟哈，神志昏迷嘛，然后让他呢能够什么立其志而不乱了哈。这样看起来无摩诘居士呢是普入一个人哦，就普入怎样，普入社会，使别人哈在各个社会阶层当中都能够使别人向善向上，引发菩提心呢。所以这是一位什么在家的大菩萨，这举这个例子了。所以能够看到普入社会各个阶层。啊，另外呢，善财童子参访上之事，表示了另外一个意思了。这里要说到所参访的善知识了，就是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了哈。参访的善知识呢，前三位是出家的比丘了哈，而开示的法门是什么？佛法僧，三个法门，所以用出家前三个出家众开示的佛法僧。佛法僧就是什么三什么三宝，三宝就佛法的什么大纲总纲嘛，哈，佛法的总纲。所以就是用这个来代表什么，要让我们什么正确信解三宝哦，这个是什么修学佛法的前提嘛，修学佛法的前提。我们说信为能怎样入，没有信三宝就入不了什么佛法的大门呐、啊。所以第一个就要先说明这个。导师写的《成佛之道》第一章是什么？归敬三宝章嘛，一样的哈，都要先写。所以这个五十三参的前三参也是代表三宝了啊。那其他的善知识呢？其他善知识也有比丘、比丘尼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有语言学家、艺术工作者。还有建筑师的数学家、医师、国王等等的异乡师，就是卖香的啦哈，航海法官等等的。总之怎样，除了出家菩萨之外呢，在家菩萨都是怎样，也是一样普入各个阶层，甚至有深入外道的哈，以外道的身份来怎样接引外道，教化众生入佛法了。他也是普入各个阶层哦。前面的无摩诘居士是怎样大菩萨。一个人就做了普入各阶层了。在善财童子呢所参访的三个五十三参当中啊，各个三知识我们看起来 全体这样看起来也是这样，普入各个的阶层啊，每一个阶层。善知识啊哈，后来啦哈，后来又加一些什么鬼神啊哈，有天化神化的嘛哈，加一些鬼神，他们的诱导方便，就是这些善知识的诱导方便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就是每个人每个善知识都对善财童子怎么说？我是行这样的法门吗？也是用这样的法门来教人嘛，是吗？所以都是以自己所知所行的来教人呢、啊，所以就变成什么？就形成了同愿同行的一群呢、啊。同愿同行的一群就有不同的群嘛，五十三参嘛哈，所以有就是从不同的事业摄化有关的人呢、啊，同入于怎样？不同的，不同的事业，但是同入于什么？成佛，同入于成佛了哈，就是接引他发菩提心。往成佛方向前进呢。关于在这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当中说到，都是以自己所知所行的来教化别人，这个在阿含经就这样说到了啦。例如修十善的啦，那就是自作自己做而教他人做，教他人做，还有呢赞叹他人做，他人做的就赞叹，随喜赞叹嘛，而且还怎样见他人做而随喜了哈，赞叹别人做，而且他所做的又能够随喜了，啊，这就是自利利人的了。这在阿含经就能够看得到了啦，不单单是大圣经典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弘扬佛法的善巧方便了哈。试想，导师就这样想了哈。我们如果能够修学佛法的佛弟子了哈，在家庭中尽到对家庭应尽的责任，使家庭更和谐。哦，这样就能够得到家庭成员的好感，那就一定能够什么诱导家庭的其他人而成为佛化家庭。所以啊，他也是在家庭这样的团体，家庭这样的团体啦，来摄化家庭的共同家庭的成员啦。而在社会上呢，社会上那不论是田间或者是商业工厂，都有什么共同从事的人嘛？共同从事的人啊，如果哈、哦、我们在那个地方啊，菩萨、啊、在那个地方，如果能够得到对方的好感呢、啊、哈、哦，可以用布施、爱以同事、力行同事，那就四摄法嘛。这样的话，能够用这样子，一定能够引导同事怎样呢？来归向佛道。导师又举个例子，好像病人啊，医生啊，医生治病人不单单治身心的病啊，更重要是身心的病的根源是什么？烦恼嘛，哈、哦，是根本的烦恼。而、啊、然后怎样？向佛道了哈、哦，向佛道。嗯，这些呢都一样，这个都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做的嘛，哈、哦，这个都一样，就像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那些善知识。都是依着我们自己所知所行，能够知能够行的这一部分来什么摄化相关的跟我们有因缘的人向佛道了，是吗？嗯。所以从自己所知所行而引人学菩萨行，正是善财所参访的善知识利他的理想方法。所参访的善知识就是这样的嘛，哈，这个还是总的效果跟文摩诘居士大菩萨所行的还是一样，是吗？就是普入各个阶层，不是只有高阶层，每一个阶层高低阶层都普入了哈。那这样要说到现代的了哈，现代，因为从初期大圣时代，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善财童子在初级大圣经典说到的嘛，哈，到了现代了哈，从包括哈，现在我们在中国嘛，是从印度到中国了，实地的差距太大了，所以现代的人间佛教自利利他，当然有更多的佛事啊。但是不管再多的佛事，基本上都可以归纳成两种，那是什么？不出于慧跟福了哈。因为这些成就了慧根福，成就了就怎样成佛嘛，所以佛是什么？福慧 两足尊嘛，所以不离开这个利他，不离开福行跟慧行了。福慧行就是让人家理解佛法了哈，能够得到内心的清净了哈，内心清净。福行呢，让人家使人在我们从事的事情当中呢，能够得到利益了，那就福行了哈，就是悲行了。福行可以用悲行的哈，一个是智慧行，一个是悲行了哈。而这个慧行跟福行当然都互相有关涉嘛哈，福慧之间都有互相有关涉了哈。至于慧行、慧行、福行，导师有几个举一些具体的事项了哈。慧行除了说法之外，还有怎么样？万日报杂志的发行呐、啊，佛师的流通，还有广播电视的弘法等等的了哈，还有等等哦，佛学院还有佛学的研究所等等的了哈，这些。但是这一切呢？它重点在哪里？介绍佛法了哈，介绍佛法，这一切重点是在介绍佛法，除却什么一般人对于佛法的误解，使人家能够正确的理解，正确理解之后呢，能够让这个法真正的入心呢，那就是什么慧行，慧行。所以慧行主要是在讲介绍佛法，介绍佛法让人真正的了解佛法，那样的法就能够什么深刻的入心了。深刻的入心，福行呢？福行，譬如贫困、疾病、身长、孤老等等的啦哈，社会福利事业的推行，还有呢，家庭工作不和谐的而来的痛苦啦，还有社会哈、哦、互相的什么冲突而混乱嘛哈，我们现在台湾社会也稍有这样的景象嘛哈，这样佛弟子应该以超然关切的态度。使大家呢在和乐欢乐中进步啊，这就属于福行了哈，福行。所以，凡是不违背佛法的，一切都是好事。只要不违背佛法，一切都是好事啊。但是呢，虽然是一切好事，我们在从事这个福行或慧行的一切好事当中呢，利他的菩萨行当中，一定要先求自身在佛法当中的充实啊。怎样充实呢？要怎么样在自身求的充实呢？出发心就是怎样以三心而行，菩萨的十善行为基础啦。否则哈、哦，弘法就是慧行、持戒或就是福行啦。上也者只能够是世间的善行，不能够是世间出世间统一的菩萨行啦哈。而且呢。佛法呢？佛法的真正意义呢，也会越来越稀薄了。上业者哦，因为只是世间嘛，世间情的话，佛法的真意就会渐渐的稀薄了。这还是上业者哦，上者哦。如果是下业者呢，下者呢，那就好像泥菩萨过江了哦，不见了，泥菩萨过江不见了了，引起佛教的副作用了。总之，一个结论：菩萨发心利他，要先站稳自己的脚跟不可。所以出发心。菩萨要怎么样站稳自己的脚跟呢？就是三心相应，行什么十善，这样了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20分钟。好。